我仍没反应过来，七成挨香梅的打，香梅家暴七成，这怎么可能？不过，凭什么就不可能呢？清平姐，你说要不要报警？青兰眼巴巴地看着我。不要。香梅姐那个样子好可怕，会出人命的。青兰的泪水在眼睛里噙着，真是个好孩子。我说，不会。
两口子再有仇也不能这么干，得让法律管。
不是啥事儿都得靠法律，就好比你们两个人有点矛盾就去找娘家或者是婆家长辈来评理，不会吧？大多时候都能自己消化，是吧？
那和这种情况可不一样。
看着不一样，其实啊，一样。如果你相信我和小曹，那就当作不知道。青兰不再说话，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方才问道：
那村里的风气就是这吗？
我说，他们家的事儿和村里的风气是两码事儿。我让小曹带他回去，做点好吃的给他压压惊。小曹笑着允诺，搂着他的肩膀离开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再说下去，我也没什么话好讲。跟他对话实在困难，尽管知道他很有理。他需要在村里过上真正的日子，才能明白我说不出来的这些，才能够明白香梅此举居然也真是有可能抵达某种屡显如疑的微妙平衡。很不合时宜的，我想起了阴道里的各种菌群。少女时代的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爱干净，无论是上大号还是上小号，上完必定要洗一番，整天洗呀洗呀。结果有段时间还是有了炎症，百思不得其解。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诊断说，你这是毫无必要的过度清洁造成的损害。一般情况下，里面的菌群是能和平共处的，这小环境有自净功能，所以嘛，不要乱洗，不要管它。随后便接到了秀梅的电话，说香梅传来消息，七成打软澡的时候不小心在陡坡上踩脱了脚，跌了下来，动不了了。他们几个已经去狮子岭那边抬七成，也安排了张大包开车把他们送下山，让我先去西长招呼郑毅，他一会儿就过来把郑毅领走，叫他在他家混几天。我说好。到了晚上，我方才给香梅打电话问情况，她口气平静，说挺好的，在禹城人民医院做过了检查，不过是几处轻微骨折，养着就是。他打算过两天转回乡里，虽说新农合能报销不少，可有些开销报不了，市里花费还是高。我说好。过了两天，秀梅和雪梅约我一同去乡医院看七成，我没去。直到几天后七成回了村，我才上门寒暄了几句。香梅送出来的时候拉住我，彼此对看了两眼。她平静地说道，姐，你都知道了吧？ 我答应了一声。
咋知道的？
听我说了原委，他一笑说，我就知道你会护着我。我朝他肩上擂了一拳，说道，你咋敢这么弄这事儿？也太悬了。他淡淡地说，姐，你放心，我也不想孩子没爹，有分寸。又默默地一笑说道，姐，是他先动的手，我不理亏，一直就在等一个还手的机会，这次可叫我逮住了天时地利。我早算好了，即便伤着了他的筋骨，反正也没生意，耽误不了挣钱。姐，你不知道，当时我把他从坡上踹下去的时候，看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一副死猪样时，我心里有多畅快。哼，还别说，踢人也是个力气活，比打软枣累多了。踢他几下，还得歇歇。我歇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条件。我说，今天跟你来这一回，我也没打算活着。你来选，是咱们都活着还是都死？他说，你那狠。我说，比你差得远，你打了我多少回，我这才一回，不过我这一回要顶百回用，你说吧，都死还是都活？他说，废话。我说，活有活的活法，今天就立下规矩，你以后要是再打我，就想想今天，要叫我弄你第二回，那就是咱们都死。反正我死你是拦不住，你要是命大，没叫我给弄死，那你就想好，是不是要再娶个老婆，想叫你儿子跟后娘。我看着他，黄昏时分，暮色还有光，光在他眼里成了泪。姐，你不知道他那眼神有多害怕，我就是要叫他害怕。我轻轻地抱住他，他把下巴放到我的肩上，哭了。近两日里，但凡清醒过来，九奶就开始说自己现在是回光返照，熬不了多久就得上路，要到那边去了。我这事儿可是喜丧，你们到时候啊，可不要扯喉咙哭，都高高兴兴的。说完了这个，下一步就是把我和老袁都叫到跟前，要交代大事儿。大事儿之一就是房子。他对老袁说，这房子啊，就给你，给了你，你想咋处置就是你的事儿，反正给你就妥。说这话时，他脸色如常，也不避嫌老安两口和来看他的人。人就都笑，说，嫩这心里还是最亲根儿，房子都要给他，这根儿跟亲孙子还差啥？他也笑着说，嘿嘿嘿，不差，啥都不差。这大事之二就是孩子，每次交代都像是第一次，让我好好跟根儿过日子，也跟老袁交代要好好跟平过日子。这平啊，还没到腰杆时嘞，还能要上孩子，能要就要，别觉着年岁大，大啥嘞？不大。 我笑了。听他第一次提腰杆，就觉得这话似曾听过。后来便想起小的时候在福田庄，奶奶和女人们说私房话的时候，也会说到腰干不干，腰啥时候干。我还摸着奶奶的腰说，奶奶，你的腰从来都干干的呀，啥时候湿过？现在想想，比起停经的说法，腰干这种词儿有着民间特有的婉约韵致。老袁乖乖地点头说，要要。
有孩子多好。
嗯，好。
说不准呐，就要上了。老来子都精能啊。
嗯。他喃喃地重复，有孩子多好。世上还有啥能比孩子好嘞？就是这些话来来回回地说，说着说着就昏睡过去。到后来，我偶尔也会在晚上跟老袁一起值守，让他睡上一会儿。夜里最难熬，也最容易陷入混沌。虽是刚入冬，这深山的深夜却已是寒冷，尽管穿着薄羽绒服，也还会觉得冷。昏睡中的九奶却常常会把被子掀开，露出胳膊和手，似乎是什么在灼烧着她，燥热着她。而当她偶尔醒来的时候，便会喊扶酒。万籁俱寂中，只有这一个声音，一遍又一遍，怎么跟他解释都是徒劳，我便把老袁给推醒。
扶酒啊，是扶酒吧？
是。
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就好。
不走了吧？不走啦，
好，好。
每次在父亲的名字中应答，老袁都会哭，不出声，只是无声地擦泪。看他这样，我的泪就也止不住。后来或许是为了省力气，九奶就把福字去掉，只喊那个九。突然觉得就像是在喊他自己。那么德茂给儿子起名福九，这个九是不是有意和九奶的九重音儿？是不是有意在孩子的生命里刻下九奶的记号？一天中午时分，九奶忽然要吃酸黄菜，说江水里面放点酸黄菜就要吃这口，还点名要豆家的，指使老袁跟我一起去拿，说根儿，你整天窝在这屋里也出去透透气儿，这东西沉，你拎着甭让平受累。老袁撒娇着说，您咋嫩向着他呀？九奶笑道，我呀就看着他七八八，快去拿，我等着吃嘞。 酸黄菜如今官称是酸菜，在我们禹城早些年是没有人叫酸菜的，惯常说的就是酸黄菜。有两种意思，你家还有酸黄菜没？这是 当名词用。你家开始酸黄菜没？这是当动词用，使黄菜酸之意。深秋初冬时分，长成的大白菜该出了。没错，这里也常常是把收叫做出。出红薯，出花生，出萝卜，出大葱等等。但凡是在地下长的，或者是贴着地面长的农作物，收获的时候都叫出。后来我才觉出，这个字儿里也含着一种起始句式的隆重，使某某出，和酸黄菜的酸是同样用法。出完大白菜后，奶奶会先把硬实的白菜挑出来存放好，以备单吃，再把一些不硬实的虚颗白菜酸成黄菜。过程不复杂，烧地锅开水，把这些白菜一整颗一整颗的放到开水里早一早。没错，用开水快速的烫菜，在我们老家不叫焯一焯，就叫早一早。我觉得早比焯好得多。然后呢，把早过的白菜再放到凉水里泡一泡，捞出来挂在绳子上控掉水，一层一层的撒上些盐，码到缸里，然后呢，压上石头，封好缸口，任白菜在缸里沤上个把月，差不多挨近了年，此时的白菜就成了酸溜溜的黄菜，方可起缸吃。福田庄的酸黄菜，我吃过的也有七八十家。负责任地说，哪一家都没有我家的好。问奶奶，为啥咱家的最好吃？奶奶绷着脸上的笑意，一句续一句地说，咱家白菜好啊，咱家刚好啊，咱家的压菜石好啊，你奶手艺好啊。进了东长，在离豆哥家不远处，老袁却住了步子，说道，还是你去吧，我在这儿等着。我不肯，便拉着他走一步顿一步的进了豆哥家。忽然见马菲亚和豆嫂拉扯着出了院子，似乎是马菲亚坚持要给豆嫂钱，豆嫂在推让，两个人正挣扎着。豆嫂回头看见了老袁，愣了愣，松了手。待到了跟前，我问他们在闹啥，马菲亚便说，原来是和豆嫂订了些焖坛肉，要付定金。豆嫂仍在试图塞回给我，说算了吧。我说那哪中啊，快拿住。他说多外气。我说你不拿住才外气。如此这般又一番推让，豆嫂终于还是收下。就是这样，收是一定收的，但这个假装拒绝的过程似乎也是必不可少。之前会觉得这很虚伪可笑，现在反而觉得有那么一些些可爱。进了院子，便看见几条长绳子横扯着，挂满了早过的白菜。我问他咋做嫩多，他说，咱村儿今时不同往日，不多做点儿，明年咋待客嘞？做一回呀，得顶上一年用。续了几句话，脸色方如常起来，朝屋子里喊道，哎呀，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豆哥闻声出来，也是愣了愣，才说道：“
哦，来了。”
老袁答应了一声。听我说了来由，豆嫂连忙进屋，端了一盆子酸菜出来，说：“这老缸里就剩这些个了，全拿去，叫老太太好好吃。听男人们喝酒的时候说，酒瓶子里剩的最后一点儿叫酒福，那咱这点儿也能叫菜福吧？这点菜福，那可不是该留给老太太。”我示意老袁去接，他却不动，又推了他一把，他才接了过来。